俄罗斯文学的太阳，普希金。夏天的乌克兰，奥德萨海滨风光秀丽，黑海的浪花和自由飞翔的海鸥在夕阳下显得诗意盎然。一个肤色微黑、一头卷发的青年人，面对大海，漫不经心地走走停停。这个看起来有些满腹心事的青年，就是又将面临流放生涯的诗人普希金。海岸炮台驻军看到这个陌生的青年人身份不明，有一名军官就立刻上前盘问说：“你是什么人？”“我是普希金。”听到青年人如此的回答，军官一惊，立刻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礼，快步离去。没多久时间，炮台上突然响起了迎宾的礼炮声，普希金被炮声吓了一跳。他看到炮台边士兵军官列队齐整，刚才那名军官兴奋得满脸通红地向他走过来说：“礼炮是我们表示对著名的诗人普希金的崇高敬意。”普希金顿时激动万分，原先的忧愁和孤独感一扫而光。是的，沙皇和那些贵族可以歧视我、孤立我、流放我，但是俄罗斯民众却是这样热爱我呀。泪水渗出普希金的眼眶，回忆也在他的脑海当中展开。16岁那年，他作为黄村中学的学生，在升级考试当中朗诵自己写的诗《黄村的回忆》，获得彼得堡贵族文人的齐声赞美。18岁的时候，他带着自己创作的36首诗汇集的诗集毕业，成为首都外交部议员文官。2年半以后，因为写《自由颂》等诗嘲讽沙皇，被体面的撵出了彼得堡，以调离为名流放到俄国的南部。尽管得到朋友的相助，他以诗人的身份在流放城市也能出入上层社会，但是行动却要时时向当地的总督汇报。幸运的是，高加索的以里风光、第聂伯河的波澜、吉普赛人夜营的篝火孕育诱发了他的诗情。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高加索的俘虏和类犬等优美动人的叙事诗在他的笔下一一诞生。他有什么错？不就是酷爱自由，想自由地写自己的诗吗？但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就是要禁止这种自由。如今流放南俄4年以后，沙皇又命令把他从外交部除名，从奥德萨押送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继续流放，叫当地的政府严加看管。这种流放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奥德萨海滨官兵自发的迎宾礼炮消除了普希金的孤独和烦恼。正因为才华出众的普希金的那些动人的诗歌不胫而走，流传俄罗斯大地，沙皇政府才不敢把这位声望卓著的诗人流放西伯利亚。把他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已经是大大的减轻处罚了，因为那是贵族出身的普希金家族的领地。寒冬的雪花在窗外飞舞，陈旧的家族住宅里，普希金在灯下写诗，他只是用写作打发心中的孤独。夏季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乡村集市可以看到普希金的身影，他倾听民间艺人的琴声，俄罗斯的民歌给了他创作的灵感。在这里他还听到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传说故事，回想起自己在彼得堡、奥德萨等城市出席贵族舞会，想起灯红酒绿的俄国上层社会的生活。普希金似乎看到一些有见识、有才华，但是玩世不恭，在俄国当时黑暗环境当中找不到出路而痛苦彷徨的贵族青年，就在自己面前出现。他开始构思叶夫盖尼·奥涅金，动笔写出了历史剧《鲍里斯·格杜诺夫》。1825年11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一些对沙俄黑暗社会现状早就不满的俄国贵族军官组织的秘密团体发动了12月党人起义。起义被沙皇尼古拉一世迅速地镇压下去的消息传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普希金感到非常震惊。原来他有一些好友参加了这次起义，如今都被抓了起来，流放西伯利亚。为了显示自己开明君主的形象，尼古拉一世接见了普希金，批准他回彼得堡。看起来普希金的流放生活结束了，但事实上新沙皇以及他们的爪牙们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对普希金的监视。沙皇的接见居然是普希金又被彼得堡的贵族们视作上宾。出席各种聚会的时候，一些偶然见到的特殊人物会突然触发普希金的创作灵感。一位18世纪宫廷女官的趣闻 促使普希金写出神秘色彩浓重的中篇小说《黑桃皇后》。构思已久的尸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经过8年的时间，终于在1830年完成。叶甫盖尼·奥涅金讲述了一个聪明、有才华、不甘沉沦却又无所作为的贵族青年奥涅金，在黑暗的沙皇统治下找不到生活目标的生活经历。为了寻找无聊的刺激，他在自己挑起的决斗当中杀死了好朋友，又后悔莫及。他先玩世不恭地拒绝纯洁的姑娘塔吉亚娜的爱，然后又向已经成为贵妇人的塔吉亚娜祈求爱情。奥涅金的形象是当时俄国贵族青年当中的一个典型。这部尸体小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普希金还在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当中，把农民起义的首领普加乔夫写成了一个作战英勇、恩怨分明的人。在当时的沙皇统治下，这样写农民起义领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沙皇政府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大胆歌颂自由的诗人，经过精心的策划，一场阴谋开始实施。这天，普希金接到了一封侮辱他的、言辞恶毒的匿名信，这封信同时又寄给普希金的朋友们。被激怒的普希金为了捍卫自己及妻子的名誉，和制造谣言的坏蛋进行决斗。决斗当中，普希金不幸中枪，因为伤势过重而去世。沙皇政府害怕民众悼念普希金，连消息都不准报纸刊出，还命令宪兵把普希金的灵柩押送出彼得堡。1837年2月里的一天，北风呼啸，普希金被安葬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墓地当中，除了孤零零的十字架，连墓碑都没有。但是俄罗斯人民乃至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们都将记住他。俄国作家高尔基把他誉为俄罗斯文学的太阳，正如他在去世前一年写下的纪念碑中自咏的那样：我将世世代代被人民喜爱，因为我的诗唤起善良的情感。在冷酷的时代，我歌颂自由，并且为那些受苦难的人呼吁同情。